他想问师父，如果一味的做功德而自己本身缺少内向内修，是不是这样会容易产生偏差呢？
他这句话本身就自相矛盾，一味的做功德，功德包内包外。什么叫功德？功德就是从内心发出的，一味的做功德说明他的内心非常善良，非常慈悲，像菩萨一样，对不对啊？只能说一味的去做外，就是做修行为，就像很多法门他们不注重念经的，他们就是拼命的做善事做好事，还有时候还组织人到马路上去清洁，像这种这是一种福德，明白了吗？念经如果你用功德的话，那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做功德的话，从内心散发出的慈悲的光芒再去帮助别人，那就叫功德。所以不存在内心和外心的问题了，只要是功德，内心一定动的，内心不动不叫功德，明白了吗？
哦，那他本身缺少向内修是不是有问题啊？
本身缺少向内修，那就是指的是他没有看书没有学习，而只是拼命的念经，拼命的去度人。实际上度人就是向内心修。我问你，度人要讲吗？讲出来的理论是不是佛理啊？你自己都不懂，你怎么度人呢？能度人的人怎么会不懂佛理啊？好了。
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如果我们要动用这个功德去消恶因，这个功德是不会主动去消掉这些恶因的，八识田里面的恶因种子，我们还得通过求菩萨，是不是？
对，因为你如果有很多功德，但是你有很多恶因，对不对啊？那么你很多功德来消你恶因，它是顺着顺序来消的。比方说你最近比较太平，但是并不代表你过去做的恶事已经消掉了，因为他现在根据你目前种的这么多的善果，你的功德，他就帮你目前要有麻烦出来先消掉。听得懂吗？就是先
还，
对，他是先还现账的。功德在你身上是先还你现账的，现在的账，听得懂吗？但是你过去欠的账呢，你自己慢慢消吧。如果你功德把现在的账全还完了，他就开始再翻你旧账来还。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明白。
我觉得你不会有这么多的。
谢谢台长，很努力在念经，太好了。
你以为单单念经就行了？要走出门来渡人的。
走啊！我渡人好像不大顺啊。
不大顺，你就不渡了，对不对啊？
渡的人很多人都
很简单，我打工我打不动啊，你钱就不要赚了，就活不了了。很简单，该做的要创造条件去做，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要。
因为上次你在默认法会也是说了，说作为师傅的弟子一定要积极的出去渡人，不要怕悲业。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是渡人一点不悲业，而且这个我这次为什么半个月就渡过了这个难关，我觉得就跟同学们的帮助分不开的。一号那个录音出来以后呢，就是好多同学听完这个录音以后，很多同学就跪在佛台那就流着眼泪帮我求菩萨，然后还有郑州啊、洛阳啊、南阳的同学都帮我纪念小房子。这个真的是这么多同修的这种是发自真心的这种帮助我，我才能就说是半个多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关给过了。
那就对了，那就对了。因为你度人度得多，你功德也多，所以就算你有点灾有点难的时候啊，你这个功德能够把你这个不好的灾劫可以去除，听得懂了吗？这就是道理。
我说过放生的时候呢，如何转为功德，求菩萨保佑我消灾延寿，给我在人间更多的时间，让我度更多的人，就成为功德了。如果这几句话不讲，就保佑我消灾延寿，那就给你增福德了。因为延寿了，帮你消灾了，你不就是福气好了吗？但是人间就享光了呀。那么度人法布施之后，我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我刚才在法布施求菩萨帮助我消除我的业障，让我的病好起来，度更多人现身说法，这么说是不是就成了功德了呢？而且还消除了业障，治病了呢？师父，
你就做了 这么一点点功德吧，想把它化成又度人又自己功德，那很少的。你如果做了这点功德，要么就消你的业，要么就转化为功德。
啊，师傅，您开示一下做入世功德和出世功德的区别吧。同样做一件事情，因发心不同而造成的而成为出世功德和入世功德，这个功德量的大小有区别吗？师傅，这个问题。
那当然了，入世功德实际上讲了那个一点，就是有带有一些私心的，还是你做功德，你在人世间啊，你做的功德你肯定有目的的吧，有些想法吧，有些愿望吧，这个都是入世功德。那你出世功德就是我不为自己了，我只为我今后的将来，我只为我看到彼岸，我要搭上这个法船啊，我下辈子啊再也不要到人间来了，我要在天上。
嗯，
那就是出世，他的境界比入世不知道高多少。那同样两个功德，你说哪个更能量大呀？那肯定是出世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师父说万法皆空，那么功德是不是也是空的？是不是也是功德也是外尘呢？功德是不是只是我们修行的资粮？应该用怎样的心态看待功德，不执着功德？
我问你一句话。资粮，你讲到资粮，一个小孩子长到大，靠不靠粮食，对不对？
靠。
我问你，你慢慢的长大了，你的粮食都吃进去了，消化了，那你的功德还有吗？你的过去吃的粮食还有吗？没了。
没了。
因为已经变成你长大的身体了嘛，对不对啊？
嗯。
那你不停的在人家做功德，做到后来你成佛了，你还有什么功德啊？
对，就是我们也不要太执着要以功德为我们修行的目的，是吧师父？那只是一个我们的粮食。
哎，是你们的粮食。对呀，你没粮食你怎么长大？你没有粮食你怎么会长大？你没有功德你怎么成佛啊？怎么不执着啊？你当然要执着啊，只是这个执着这个执着当然不是说人间这种执着，那是一种高尚的境界，它不叫执着，它只是一种我们说境界的一种啊，一种啊悟性，一种开悟的悟性，让你来去做这些功德，让你来成就佛法佛缘，是这个概念，明白吗？
明白了，师父。明白了。
你说你能不吃粮食啊？
您说师父。
我说你能你能你就跟人家说啊，我们不要制作粮食啊。他吃午饭的时候大家不要吃啊，晚上不要吃，你长得大的。你说你我举例子你就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两种心态，您看一看哈，师傅。做功德后觉得什么都没有做，这是应该做的，理所当然，没有觉得是什么。还第二种心态是做功德后很法喜，能度人，或者是把功德看得很重要，很开心。还发心，请问师父这两种发心哪个好呢？如何理解？
其实两种发心是在不同的境界，我觉得都很好。第二种的境界呢，是开始的时候做功德啊，非常法喜，做好事非常法喜，就是初和当中的阶段。稍微高一点的境界的话呢，就是好事做到后来已经不法喜了，因为他没有法喜的感觉，他觉得这是菩萨应该做的。
哦，
明白了吧？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这师兄是老弟子，他渡人在当地弘法也挺厉害，组织活动，带人参加法会。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呢，都不是全心全意为众生去做，也不是为了功德去做。他说，他既然成为了台长的弟子，身上就有这个责任义务去弘法度众。像这种不为众生、不为自己、不为功德的人去做这些弘法度人的事情，那还有功德吗？师父，
有功德，又不是自己说了算了，功德是菩萨给你记的，开玩笑
啊！
功德是你自己做了功德之后，他自己在你身体上，他就自然就是在你的命根命里边，他就会自己有的。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那么就是再回到功德和境界的话，如果只有一方面做的，他出类拔萃，也是可以脱离
做
到的吧？
那你这个小丫头真的厉害，问得非常好。那我问你， 一个人真正的成功是靠着一门精进。
嗯。
明白了吗？一个一生的成名，能够成功，他是专家。一个普通科医生什么都能看，什么都看不好，最后全部转专科。那你说这种人能成为一个大的专家吗？现在明白了吗？所以你只要学一门精进，你比方说你今天学心灵法门的，我就拼命的跟着心灵法门跑，我这个法门学学，那个法门学学，什么法门都学，你最后什么都学不好，你浪费了你的人生，因为你东学学西学学，这个人生要学的东西太多，一辈子根本不够的。
嗯，
明白了吗？
真、
啊、
的、
啊、
是不高，也觉得消不完的业。
你把佛经书看看，你看得完吗？你说是佛学院毕业的，你看看这么多的佛经，你看得完吗？看到后来你，云里来雾里去了。
是。
这么多的法门呐、啊，这么多的门派呀、啊，你怎么搞得清楚啊？
对。
还以为自己是对的呢，听得懂了吗？
听懂师傅，就这个问题我是有一次看那个博客上有一篇，就是有一个人他说他要自存就是几千张小房子的这样，然后把业消干净这种，他就是那我就一想他要存这么多小房子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渡人，但是他就是靠这种自存的小房子也能够把业消干净的话，就是他的自信自然显现出来，这也是一种方法是不是？
哦，对，这就是个法门。这个就是法门，很简单。他如果就算不渡人，他狂念小房子，他就念小房子专家了呀。
嗯。
小房子专家的话，业全部消光了，本性显现出来，他照样见菩萨，他照样上去，而且脱离六道，但是呢，可能就是声闻道、缘觉道来了。
是，
听得懂了吗？
因为师父您一直鼓励我们，就是其实走另外一条路去渡人嘛，就是说。
你知道师父为什么叫你们这条路走啊？因为你要知道啊，因为现在的人呢、啊，不可能消得完业的，所以师父就是有意的让你们拼命的渡人，因为这个功德大，可以消掉你很多的业呀。
对啊。
明白了吗？你要说像完全念小房子，说把自己念上天，你知道有多少张小房子啊？
是
人的业障说不定几千万张，说不定你这辈子根本念不完的。
是，对师傅，我就感觉到，就是如果要是用小，就做一个比方，打个比方，就好像小房子消业哈，就好像着重于，其实他也是在修内心，但是还是着重于由外向内一种局部的，好像是拿橡皮擦这个地方脏了就擦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脏了擦那个地方。
对。
但是渡人呢，他提高境界好像就更是由内向外，就是从内心那种
就是
的改变。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不擦了。把旧本子扔掉，渡人就相当于买一本新的本子了，干净了。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哇，你这个小丫头进步很大，哎呀，师父开心。
我没有，
嗯，
说的太不好了，师父。
嗯，可以做讲师了以后。
有一个同修他许愿每个月拿300块钱去做功德，他说如果这个300块钱去放生或者是印书的话，他要跟菩萨说这是还愿吗？还是可以求别的事情呀？
这个实际上也是属于功德。那最好的功德是什么呢？就是拿这个去印书去发给人家，这是最好的。发给人家，他就是渡人，渡一个人，哎呀，功德大得不得了。如果你去跟人家讲一讲，人家拿一本书拿去了看了，好了，你就有功德了。你听得懂吗？就像我。
那他可以，如果他那个在做事，他可以再求别的事情吗？
那当然可以了。他有功德的人当然了，功德就是实际上有功德的人，他就能够把他的不好的东西可以消掉呀，有孽障就能消掉，有灵性也可以消掉的，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上次一个女同学打电话说她原来是33的业障，然后很快时间你说她说18业障，然后她说是渡人的功德，那渡人功德是不是消业最快？
对呀、因为现在在末法时期呢，你自己一个人慢慢修已经不能适合于当今社会了。为什么呢？很简单，你自修你只能小乘佛法，你救度众生那是大乘佛法。你如果一个人能够救别人的话，这个功德可以把你很多的小的业障去掉。所以我问你一句话好吗？你比方说这个人过去曾经小时候有过不好的事情，比方说偷过东西了，对不对啊？或者做过不好的事情，但是他在有一次英勇救人当中，他把人家救上来了，成为一个英雄了， 你说他过去那点事情还会有吗？
哦，
就这个概念，明白了吗？如果你说我从小老老实实也不救人，我就天天自己不犯法，做个平平安安的公民，那你说你这个永远做不了模范，你也到不了很高的境界啊，你大不了就是下辈子再投人咯，或者你到天界咯，对不对啊？或者你到声闻道、缘觉道了。那么我问你，到了声闻道、缘觉道，为什么这些菩萨为什么还要下来？他们就是因为想成佛呀，想成佛呀，听不懂啊。所以现在一下子有佛的境界来对你们严格要求，所以就像让你们在人间就成佛呀。
好，之前台长也说了，就是念小房子其实消业不是很慢的，比如说500张1000张下去，消业消的也不是很多。
对，
那我就想了，是不是人活着的时候消业消的很慢，假如人活着这房子不烧，把它藏着，等这个人死了之后再烧，是不是死后烧小房子它产生的这个效力是不是更强大
啊？没有，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为什么在阳间烧小房子效果不如在阴间，就是人家已经下去了好呢？实际上并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小房子都是小房子，因为在阳间你不停的在造新业呀，所以效果就不明显，而且不停的要烧，你听得懂了吗？在下面已经受报了，你就没有机会再做坏事了呀，明白了吗？啊，我问你，如果一个人已经抓到监狱里了，对不对啊？这个时候他不停的改造，因为他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了嘛，那么很容易就改造成功了呀，改变成功了。那如果你在外面的话，虽然天天跟你讲你要改造啊，你思想要当心啊，你不能乱想啊什么，但是人在这个自己还自由的时候，他想不到这个自由的可贵性啊。
那么就是我们同学假如在往生之前是不是可以存个1-2千的房子，等自己走后让自己家人再烧，这样是不是更保险一点？活着的时候烧，自己走了之后让家人再烧，是不是更安全？
当然了，如果你要是到了天上，他给你再烧烧，你说不定去了更高的地方了。
啊，
明白吗？
师傅啊，今天我就是无意中遇到了一个同修的介绍吧，就是这个人是做就是71岁的老爷爷，他呢就是说是就是研究医学的，度了很多的人，他也高官上到高官下到平民百姓，就很多人找他，他就度人修心灵法门，就他通过研究八字，就说有关节通过佛法来化解，然后就度他们修我们的心灵法门。但是呢，师父也开示过，这个研究这个易学就动人因果啊，是吧？拆八字泄露天机。但是呢，他又不好把握这个度，但是他又度了很多人。师父，您能接接他的气场，给他开示几句吧？
像这种情况呢是这样的，他是用了他的一个，如果他只是帮助别人不敛财不作为一个生意来讲，应该他就算有时候动了一点点因果，但是他渡人渡的功德大，照样可以避开。为什么？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啊。有些人为了去救更多的人，他自己呢啊不当心呢去啊做了些什么事情啊，比方说他为了啊当时口袋里没钱，人家已经掉在水里了，他跑着去为了把救生圈去买救生圈救生衣穿在身上去救人，他没钱的时候他突然之间拿了之后呢给人家看见了，他说我写个欠条，我现在没钱我要救人，那像这种类型的话照样可以消掉，明白吗？因为他是看你果的，菩萨是看你果的，因为你这个因是为了救人，所以你这个果就是善良的果，你就不会有这种业障。但是呢，你如果整天的跟他说，哎呀，你要离婚呐、你家里孩子怎么样啊？好了，你完了，你这个因果动得大了，你到最后出事了，明白吗？
哦，明白了。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
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弘法嘛，然后就是给那个有很多同修啊，什么有问题，有时会给他们回答问题什么的。就是难免有的时候就会回答的不准确，然后会有一些纰漏吧，然后这样就会单业。不知道就这个事情我们怎么避免怎么。
很简单啦。
嗯。
去跟人家说的之前跟观世音菩萨先祷告呀。 就是先说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观众，请您给我增加智慧，给我增加能量，我今天要弘法度人，如果我在度人当中有什么不如理如法，请观世音菩萨帮我消业。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度人的时候就算讲错一点话，及早跟菩萨沟通一下，忏悔一下，很快就消掉了，这个不一样的。在自己造业的时候，那种业特别的强烈，那个负能量特别的强，那个是在正能量当中带有一点点负能量的话，很快就被正能量吃掉了，就像白细胞啊把红血球吃掉，红血球把白血球吃掉。嗯，
因为我前不久我有打进电话，然后当时您说我的身上的孽障是33%。
哇，你怎么会一下子笑得这么多的？
是因为最近我们一组就有在网上就是弘法，然后我们的网站已经几乎快破一百千了，对，100千就是10万人，然后我们都不断在网上弘法度人。然后心灵法门就是我们是马来西亚的嘛，马来西亚的心灵法门公修会也因为这一个网上然后就越来越多
了。好嘞好嘞，不要讲功绩了，就是说你做了功德了，所以你的消业障消得厉害，那就好了。
现在是18%。
啊，消得这么厉害了已经很好了。你要是现在死的话，你投人阿修罗道没问题了，而且20到25就能到阿修道，你18的话一般都能到天界了。
哦，我是想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再努力10到15、要10到15，明白吗？
想请问就不是博客中有一个人留言吗？有一个同修分享，他说现身说法后，菩萨开示他身上的两个灵性走了，还给他消掉了200张小房子的债。请问师父，是不是因为他现身说法，观世音菩萨亲自把这份他现身说法的功德用于来消掉等同于二百张小房子才能消掉的业障呢？
是啊，但是呢，观世音菩萨，因为你学的是心灵法门，观世音菩萨法门嘛，但是他有护法神的，这个事情是护法神做的，但是菩萨一定知道，就是这样。
哦，明白。那师傅，那灵性，那师傅之前开示过，灵性是要我们的小房子才能超度走，而不是靠功德。但是他这个情况是身上的灵性，因为他现身说法之后走掉，而并不是念了小房子之后走掉的，而是靠他的功德，现身说法的功德。
我问你啊，我问你一句话，你想一想不就知道了。念经有功德不啦？
有。
好了，这还不懂啊？
哦，
还要我讲啊？念经是不是功德啦？是功德呀。
是功德，是功德。
那好了，你开示度人，在上面现身说法，算不算功德啦？
啊，是的。
啊，小房子的功德能够抵消啊，那个开示度人的功德就不能抵消啊？
哦 ，no。
哎，好了。
明白了。
哎，卢台长，
你好。
你好，卢台长，我很幸运啊，上海的。
啊，你好。
还打不进来。卢台长，你能不能给我看看图腾吗？
今天不看的。
我知道你今天不看的，平时真的打不进来。
没办法。
你行不行啊？
不行。
是上海，中国上海的呀。
都是这样的，现在全世界都在打，好吗？
是的。
你们看看台长多辛苦啊，多累啊。
台长很辛苦，昨天台长刚刚开始开的，对吧？
你
知道的呀，台长真的很辛苦。
刚刚从跑过来，现在。跟你说的时差还没倒过来呢。
是呀，我知道了，卢台长真的很辛苦。哎呦，我很幸运，我今天真的打通了。我真的想叫卢台长帮我看一看，因为我也许我自己知道自己的罪孽很重的。
你什么事情你告诉我啊？
我觉得我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嘴巴太坏。
是呀，
讲都不要讲，我一感应就感应出来了。
是呀。
你过去讲了多少叽叽呱呱呱，整天乱讲话。有时候一定要记住啊，这些口业啊会害你的身体的。
对。
因为一个人的口业很重的，你听得懂吗？你想想看，你念经灵不灵啊？那当然灵了。
太灵吧？
那不是太灵吗？嘴巴呀，嘴巴讲的太多了呀。
是吗？
啊。
我现在改了。
那么。 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吧？
嗯。
台长曾经看见过一个人，
嗯，
那么这个人跟台长说：“台长，我现在不抽烟了，我为什么肺不好啊？”
嗯。
你回答我呀。
哦，我知道了，时间长了。
那是他过去抽烟的时候把肺弄坏的呀。
嗯。
你现在不乱讲了，你过去讲过的话算不算数啊？
算的，那当然，我现在在忏悔呀。
对了，每天要念经忏悔，明白了吗？
我念了很多了，我大悲咒念二十一遍，心经二十一遍。
你不要说很多，你差得远了，跟你一生当中还有前世的这些东西加起来，你说远不远呢？
那么我要现在应该怎么弄啊？
你现在每天要念大悲咒，要念二十一遍。
哎，对。
嗯。
对，我念的。
然后心经，心经也要念。
哎，
心经也要念二十一遍。
对，二十一遍。
然后呢，礼佛要念三遍。
你不念，我本来念七遍，我现在又念三遍了。
啊，对。
我用小房子跟不上嘛。
对，另外呢，自己呢还要念点小房子。
哎，我
还有，你放生放不放啊？
放的放的，明天要去放
了。啊，经常放啊。
啊。
你现在这么做下去的话，你身体很快就会好。但是呢，你台上有感应啊，因为你会得一个恶病，你知道吗？
真的吗？
是就身上会长一个东西的。
是吗？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当心的。
是不是乳房这边？
对了，嗯。
哎，我现在查出来，
查出来，我告诉你是乳腺增生了。
对对对对。
哎，对对对。
我现在一直在吃中药呀。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你呀、
啊，
真的不听话呀，真的。你们要
我也不知道。
你们过去的时候。
有时候就自己会发无名火的。
嗯。
控制不住自己啊。
那你想想看。你打胎没打胎过啊？
我打胎过一个。
那好了，你为什么？
我也超度过了呀。
那是过去啊，过去没有超度的时候，他已经等于天天在弄你啊，弄到现在才结果的。任何事情是种因才有果，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我听得懂，我听了好多卢太太你说的东西。
嗯，你现在呢？想让这个毛病不发出来，
嗯，
每天念四十九遍大悲咒。
哦，
然后呢要放生，
哦，
而且要许愿，而且你呢现在呢要经常呢要拿点台长的书啊去跟人家结缘，其实就是叫渡人。因为呢很多身上的大的恶业啊，他只有靠渡人，就是说学大乘佛法他才能去掉，也就是说要帮助人家，就因为要学菩萨你才能去掉身上这些业障，你听得懂吗？
哦，那么我想现在我功力不够，我又就是讲我尽自己力去这样做，但是我自己先把自己要修好以后。
啊，等你修好了，你也差不多了，毛病也出来了。你怎么不说你等到你死了之后，上了天以后再救人呢？
啊，那我知道卢太长，我懂你的意思了。
你很简单的，你现在用不着你去救人，你比方说你自己去印点书，印完书之后，你就去发给人家，人家信不信跟你没关系嘛。那你不叫结缘吗？
哦，
不叫结善缘吗？
嗯，对对对。
啊，你告诉人家，人家信不信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嗯，
对不对呀？
嗯，
啊。
哦，好的，我知道卢太长，我照你这样去做。
明白了吗？
我知道，我知道了。
嗯。
卢太长，我真的真的很信，能不能帮我儿子看一看啊？
啊，今天不
看。
今天不看的啊。
卢太长，
已经刚刚给你感应过了。一般的像这种我看都不看的。好了，不要这么自私了。学佛就是要把自己的贪嗔痴去掉，明白了吗？你要从现在就开始改起，好好念经，好好修心，一定会好的。啊，少说话，千万不要自私，因为你一辈子啊，就是啊，比较啊，自己为自己想的多了一点，包括你的孩子、你的老公啊，什么也叫为自私，要为多为人家想。你想想看，如果卢台长如果不为你们想的话，我整天为家里想是什么概念？念呢，听得懂吗？
知道了。
啊，为什么大家喜欢台长？因为台长老为你们想啊。
对对对。
明白了。
我那个妇科呀，我想叫你感应一下怎么样？因为下个星期啊，要叫我住院去。
啊。
要叫我住院，要就说是要动手术啊。
啊，是不是子宫肌瘤吗？
子宫肌瘤也有，好像医生说子宫肌瘤不要紧，他说主要是。就是说 B 超查出来有脐胎瘤啊。
啊，脐胎瘤，嗯。
还有宫腔积液。
啊，这个是有点麻烦的，嗯。
是有点麻烦哈。
嗯，你这样吧。
哎。
你这样吧，如果你医生一定要叫你动手术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你到底修心修了多少时间，念经念了多少年，明白吗？
我是从去年三月份开始的。
三月份是吧？三月份开始，他有可能是那个孽障激活。
哦。
要看你自己的年龄了，你现在几岁啊？
六十五岁，
我
是猪年龄，六十五。
六十五是吧？
我47年属猪。
对啊，你所以六十六岁就是个官呐。
哦， 那个官是虚岁是吧，台长？
啊，官是也是十足的。
哦，官是十足的，那我是。
你提早的话，你提早的话，
啊、
你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如果你不修心不念经，你如果六十六岁是个官，你从生病不会从当天六十，不会从六十六岁开始生的。是从六十五岁生，当时感觉不注意啊，吃吃药啊，看看病啊，到了六十六岁发作，然后人就走掉了。你听得懂吗？
哦，
是这样的，所以他的病都是早发一年的。
哦，
嗯，
我呢是那样，零六年的时候啊，那个我们单位组织女同志去那检查体检，体检就是在红房子啊，当时做 B 超检查出来，零六年的时候 B 超就查出来有畸胎瘤，宫腔积液哈。我呢没有感觉到很难过，我再过两个月我又到其他的医院又做 B 超，结果另外一个医院就说好像没这个事，好像没有。
啊、
那我因为不难过嘛，我也就算了。
嗯。
一直拖到现在，因为最近啊，就是好像发现这个瘤那种黄色的液体哈、黄色的液体好像量比较多。
嗯。
这样的话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了，就一检查，医生说你这个非要动手术的，假如你这个。说是不，
我讲给你听好吧。
哎，
你用不着跟我讲，我现在感应告诉你，你现在如果去动手术，并不是件坏事。
哦。
然后呢，你从进手术间一直念经念大悲咒，其他经都不要念。
哎。
在如果他叫你什么时候动手术之前，你念完二十一张小房子。
这二十一张小房子，他让我跟你讲，他叫我下星期二就出院了。
哎哎呀，那就麻烦了，那你就不够嘞。
不够。
哎，所以平时要多攒一点的呀。
没有攒，我都那个我的药精者，我到现在为止我已经验了一百多张了。
对呀、啊，还是不够啊！你平时要攒一点，以备急需啊，就像家里的钱一样的，你不攒一点钱，你除了正常开销之外，你万一要水管破了，或者什么卫生间弄漏了，你要另外花钱的，你听得懂吗？
是
啊，所以这个事情你现在让我看看，你参加供销组吗？
供销组，我上次参加就是放生了。
就参加放生，平时不参加学习的。
参加平时我就是自己在家里念经
啊。所以这就告诉你了，你就是像一个人自修一样的，
哎、
你自修就得不到人家帮助。对不对啊？你如果学大乘佛法，你是救助人家，你就得到人家帮助。你知道很多人要一两百张，人家供修组几十个人帮他帮忙，一念就念掉了。
哦。
你所以就是跟住你们不肯付出的人，就是得不到，明白了吗？
嗯。
所以台长为什么跟你们讲？你看看今天帮台长，你知道要放多少鱼啊？几千条鱼啊！
哦。
上万条鱼的，他们都这么十万块钱这么放的。
嗯，
你想想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断的帮助人家，你才能得到人家帮助的吗？
对对对，
对不对啊？你现在有难了，你看谁来帮助你啊？如果你参加供修组，经常帮忙人家的，你现在有点问题，人家给你一个人念一张，十个人不就几十张了吗？
对对对，
这要懂啊！你们学这个东西，这叫大乘佛法。
我呢，台长，我好像还觉得自己拼命在家里头念。我那个因为药精者比较多哈，又是老人啊，那些亡人啊，
对呀、
啊，梦中的。
你要有时候你去帮去念的话，你现在不够了吧？
嗯。
啊，这人不能小气的，你听得懂吗？所以，嗯、
我小气我都感到不小气，台长，可能我做法上，可能我这人愚痴啊，有点，真是不懂得应该怎么做好啊。
应该怎么做？应该现在跟你说，你只能这么做了。现在的手术动一动，今年动比明年动好，因为到了六十六岁的时候动手术的话，会碰你的根，碰你的阴，叫根阴，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
啊，碰到你的根阴的话，对不起，你就会惹一个很大的麻烦。说不定还会走人，你现在情愿毛病发出早，可能就是因为你修了心了，所以让它提早发出来，你今年动你就不会动到碰到自己的根。
哎呦，
明白了吗？所以是个好事情，如果你六十六岁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关过不了，对不起，走人。
哎呦，
明白了吗？
哎呦，明白。你
已经是好了，已经是菩萨保佑你了，
已经保佑我了。
哎，
我非常感激你，台长，真的。
用不着感激我，谢谢观世音菩萨。你今天知道什么日子吗？
今天我知道的，我一早起来我就、
啊、
上香给观世音菩萨磕头。
对呀、啊，观世音菩萨多好啊！
哎，多好，真的，
真的是好，真的像妈妈一样的，她关心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啊，真的，想到关心不到，真的要掉眼泪的，嗯。
我真的非常感激，感恩那个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真的，我一直支持台长的，
嗯，
哎，
你好好的修，台长现在给你打完电话了，你可以得到台长很多的加持的。
谢
好吧，
谢
好吧，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我告诉你，今年动手术一定没问题。如果你等到66，你一定出问题，就这么简单。
哦，哎呀，我
这就叫天时，听得懂吗？实际上可能已经是菩萨保佑你了，让你提早开了。
而且真的菩萨保佑我，又打通你的电话了。
哎，我告诉你，
真的非常。
你还会菩萨还会保佑你碰到个好医生呢。
是，真的真的真的，台长啊，
明白了吗？
感谢你啊！
好好修啊，要多度人呐、啊，不要自己一个人闷在家里，要去救人的。
是的，台长，我是度了二十个人了，二十个人，
你就不要怕了。你如果能够度到二十个人，我告诉你，你这次手术，你什么都不要怕了，你绝对没事情的，你放心好了。
我的人呢也很喜欢跟人家去讲，我呢好像最近啊就是觉得那个就是包括亡人啊，就是父母啊这些这些人呢梦中的，我就拼命地在那念念念，我就想赶快念呀、啊。
全部都是功德，你现在度人的功德很大，所以你求的时候你就这样说，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能够度过难关，让我这次动手术能够平平安安，身体好，我会度更多的人，我过去度。的一些人的功德，希望观世音菩萨能够放到我能够这次动手术上，我能够手术成功的话，我会度更多的人。你这么讲的话，我告诉你，你呀、啊、睡一觉，身上什么毛病都没了。
哦，谢谢。
哎，我告诉你，你放心好了，没问题的。
哎呦，非常感谢台长啊！
这就是你自己功德做出来的，不是感谢我。你二十几个人度了，这就叫功德，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嗯。
台长，我家的佛台怎么样？
蛮好的，有菩萨来的。
太好了，我是从深圳打给您的。
啊，你好。
我想，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啊。
就是如果你不急，孩子，如果我，等于说犯了很大的罪孽，但是如果我照着心灵法门好好修，还有没有机会？就是说修得好。
那当然了。这个是末法时期观世音菩萨最好的一个法门之一，我可以告诉你，你要好好的跟着修，就是念礼佛大忏悔文，实心悔改，真心修行，你照样可以把你的身上过去的业障修掉的，否则的话为什么，
哎，您说、哎、
否则的话你怎么可能，为什么要用这个法门末法时期这么来救人呢？听不懂啊？
那你只是我一直心里犯嘀咕，我不管怎样我都会认真修，只是知道就说我这个罪孽孩子在身边我有点不好跟你讲，就是涉及到就是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啊、
但是我的父亲的过世跟我和我的母亲有很重要的关系。
明白，
这个您可能已经听懂了。
明白
我一定认真的忏悔，我是把心里真诚的忏悔，这个会有的救的吧。
会有，绝对会有，人间的一切都不可得的，实际上在只要真心忏悔，忏悔之后就会得到真心的菩萨的爱护，听得懂吗？
假如我忏悔的非常好，而且做得很好，可不可以超过六道？
可以啊，你要努力，趁最后这一段时间要好好的拼搏一下，要多度人，超过六道最主要是度人。现在如果管自己修，过去有业障的话，已经很难超过六道了，听得懂吗？
好的，我会做，只要您说能，我怎么样的困难我都会。
就上海有一位张阿姨呢，她今年60来岁了，她患有那个冠心病，挺严重的，随时就会有那个心肌梗塞。然后呢，他女儿呢，今年39岁，1987年就查出了有那个卵巢癌，开了几次刀，放化疗，每次几千块钱，现在呢在吃那个德国的进口药。他的那个外孙子是几乎是眼睛失明，在上海查出了是那个脑癌，现在智商不高，有那种尿崩症。 上就是不停的喝水，不停的上厕所。他孙子学了台长法门以后，喝水呢就是有点那个减少。但是想请台长看一下，他需要看他今天需要念什么经。首先是这位这位张阿姨，今年67岁，有冠心病，患有那个心肌梗塞。她现在每天是大悲咒21，心经21，往生咒49遍，姐姐咒49遍。看台长看这功课可以吗？
你告诉我够不够啊？
嗯，肯定不够，才主要是小房子和许愿，还有那个放生都在一起结合的。
你叫他许大愿，这是家族性的孽障病。
嗯。
祖上缺德，孩子孙子都会遭殃。所以我为什么劝现在劝你们大家都要好好念经啊，还不要自己遗害后代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就像你说。
没关系，你台长说，不好意思，我又抢话
了。没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很简单，就像植树造林一样的，如果政府把这个树木全砍掉，像很多的那个其他的非洲国家，他们把树木都砍光了，到时候害的是孩子，害的是下一代，你说对不对啊？
对，台长说的太对了。
所以这个祖宗一定要记得，祖宗缺德的话，孩子就。遭殃了，像他们家里这么多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实际上都是他们祖宗缺德的问题，所以像这种祖上的缺德，必须要第一要念小房子，第二要许大愿才行。
哦，明白，嗯。
啊，你好。
啊，都是的，我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我姐姐
我讲给你听，你什么话都不要讲，台长刚刚已经跟你讲了，你记住台长一句话：第一，祖上缺德；第二，你自己不修，年轻的时候不修，你听得懂吗？而且你的嘴巴不好，你听得懂吗？台长一点不客气的，我告诉你，你如果祖上缺德的话，孩子会生病；但是如果你这辈子好好修的话，这个病情就不会严重。现在我告诉你，只有狂许愿，好好的念经，好好的忏悔。你现在礼佛大忏悔文念的是不够的，明白了吗？还有自己给家里每一个孩子生癌症的病、脑瘤的孩子，全部要许大愿。你这辈子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求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们身体好，观世音菩萨让他们能够度完这个阳间的人生啊！我愿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听得懂吗？
我听懂了。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改的话，我告诉你，这几个都是死在你前面的人，我已经话跟你讲得很清楚了，你听得懂吗？
我听懂了。
我告诉你要彻底改变，嘴巴里永远不许再说人家不好好的话，不管是谁，听得懂吗？你见你的祖上也是的，肯定有杀业的，所以孩子受罪，包括你自己也受罪。你自己要记住，有些事情人受罪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哎呀，这个真的是已经在救你了。因为当你吃苦的时候，你才能闻到佛法；当你什么事情都很顺利的时候，你连拜佛都不会拜的。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我听懂了。
你现在要给他们每个人小房子不停的念。每个人念小房子，而且经常要求观世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讲话。观世音菩萨，你救救他们嘛！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这辈子什么都不求了，我就求他们身体好，他们一定会发愿。我这辈子发愿，我连命都不要了，我就是要救度众生。你要许这种愿的，我一年要救多少人，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钱没有多少没关系，你要拿着书之后，你自己去跟渡人，要去跟人讲，你看看你渡的人越多，你看看你癌症还会有没有？
好的，
你还要渡，明白了吗？不求成功，只求让人家知道，把这个好消息缘分告诉人家，那是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渡人的话，那才是菩萨道，就是说你能够像菩萨一样的境界，你才能积攒很多的功德。你现在需要的是功德，你听得懂吗？
我知道，我知
单单念小房子这个功德是在还债，这个不是你积累的功德，而是在还债，你本来应该还的。但是呢，功德就是说你现在这辈子已经在去做了，你去不断的告诉人家去度人的话，那你这就有功德，你听得懂吗？
啊，懂。
啊，你自己要努力，而且要自己要刻苦，而且呢要不要觉得这个世界怎么样。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好好的修掉，不好好的把这些经文好好的念，把小房子念的话，我告诉你，等待着你是一辈子的痛苦。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咬咬牙，再苦的话也是菩萨在救你，因为这些苦该我吃的，但是我现在就瘦了，瘦了实际上就在还债，但是呢，我在瘦的当中，我还在救度众生，而且天天跟观世音菩萨讲话，观世音菩萨会托梦给你，如果哪天托梦给你讲到好事情了，说已经能救了，帮你看病了，说明你这个功德已经很好了，你听得懂了吗？
啊，听
懂
了。
啊，
听懂了。我把
黑
听懂了，我现在天天晚上就是看你的啊，不看别人的钱能怎么睡觉？
你现在先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念大悲咒，念大悲咒，然后你现在小房子一天念几张啊？
我也念了十几张。
不够啊，太远了。
啊，不够吧？
太少了，你开玩笑了啊！家里这么重的病，这么多的人，你分着来吧。四十几张你念了多少时间的？你念了半年有没有啊？半年时间才四十几张啊？
不是，我女儿她自己念了四十几张，我不让你这样子，那小孩你自己看。
对，你就是你像你现在要不停的念，停下来嘴巴里什么话都不要讲，就是念经，听得懂吗？
啊，我
会
念
你
这个
中小中
考的
念下去。啊，一定要好好念下去的，明白了吗？
啊，
好了，你自己多保重吧。台长没有什么话教给你，就是要念经，要狂念。像你这种，我告诉你，念脏病的话要狂念，听得懂吗？
啊，好。
好啊，啊。
对，我现在
太少了，太少，大悲咒至少四十九遍了。好吗？好了，四十九遍大悲咒，知道吗？自己家里气场很不好，赶快念经，没有其他办法了啊。嗯。还有，不许吃活的海鲜了。嗯。
啊，好
像
我不吃。
什么不吃啊？你许愿不许愿？你到现在还不许愿呢？
我许愿了，我特意上午说生长寿，而且还做人。
你那个活的海鲜坚决不能再吃了，活的海鲜坚决不能吃了，明白了吗？
哦，知道
了。对，我这辈子就是从比较受气，挨打受气的，一直是这样过来的。从后来那个接触佛法以后，生活整个算改变了。
嗯。
佛法真是救人救人慧命，如果不是接触佛法，我觉得这辈子我肯定是要下地狱的。
你自己知道
就很多很多的措施。
我就跟你说，你自己知道就好了。但是台长要告诉你，当你在渡人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人要下地狱的罪，你知道靠什么把这个罪能够消掉吗？你知道吗？我讲一个道理给你听听，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有我们讲一个先讲一个，不是这不是是一个负能量的发展的？来举个例子，比方说啊，这个人他想投胎，想成为一个正能量的投胎，对不对啊？但是他在做鬼，他靠什么？有的是正规的，靠修，靠自己修；还有的靠什么呢？靠去拉人家找替死鬼。听得懂了吗？那么这是负能量的。那么我们按照正能量的来讲，当你有地狱之罪，这个人要下地狱的罪，那用什么方法可以把自己操作地狱呢？那么很简单，就是你要渡人。当你渡人救人的时候，你就是等于渡了很多的人，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因为受到你的啊救助之后，可以消掉你很多的业障。那你就成为一个正能量体，然后呢，你就可以超脱在地狱的罪。实际上，要超脱地狱的罪非常不容易。一般的做点好事啊，布施布施啊，或者去怎么样啊，去行点善啊，积点德呀， 全部都是人天福报，没有用的。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要靠渡人，渡人的积累，他真的可以超脱六道，真的可以让他脱离地狱之罪。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感恩您，太感恩您了，师傅。
你知道我今天借你这个事由跟这么一讲，你知道你又有多少功德，你知道吗？这个是台，这个是台长，这个台长从来还在广播里没讲过，也没对别人讲过的。今天因为你问了，所以台长讲出来了。那么你让这么多的人都受益，更多的渡人来消掉自己地狱的罪，因为有很多人都知道自己以后这辈子要下去的，要下地狱的罪，所以靠什么能够解脱呢？那么拼命去渡人吧。听得懂了吗？
嗯嗯，
好了，
听得懂了，听得懂了。关心不太特别特别，师傅祝您生日快乐，
谢谢，
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师傅，
谢谢，
嗯，
谢谢啊，
用到你很辛苦，
嗯，太辛苦了，
保重身体，
睡不好，吃不好，天天是这个办公室里做节目之前眯个七分钟八分钟的就来做，否则做节目都做不动啊。好了。
是的，
我们每次去渡人呀，都是三个人一起去的。我跟我姐姐还有个同修，然后去到看哪边有那个信佛的人呀，聚会呀，放生呀，我们就去，去然后就发书，因为我们这个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每次发书人都抢哦。
对，哦，真的、
啊，我就觉得跟宝贝一样的。
哎呦，现在人家都是讲一本书啊，哎呦，今天你看一天，后天再看一天，拼命的看下来呢啊。
是以前我还都是一套一套给的，现在我都变聪明了，我都
相信
一本
一本
的，一本就可以让他让对方相信了。
一本就能相信，我告诉你，只要一本书，他就能相信。
是的，就是你去每次这个三个人一起做这种事情，然后谁也不会说刻意去记自己发多少度多少，那这个功德应该怎么算呢？
这个不管的，这是天上给你算的，不是你自己算的。
我也不算这个，我就说，就这样，就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那种。
对对对，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比如说有一个人三月度一百个人，然后他度了一百个，但是就是发书发了一百个人。
对。
然后呢和真正度成功五个人，这个功劳是哪一个功德更大一点？
当然度成五个人的功劳比一百个人大，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说五百个人，我去给五百个人发书，那有可能就是比度成十个人功劳还大。
哦，
听得懂吗？
听懂了，听懂了。就是说，其实还是要把它弘扬出去，但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
对。
我明白了，
量大达到量变，达到质变。
之前那个说放生一万，放生几万，放生十万，为什么超脱八难，什么菩萨随意，这确实有讲究的，对吧？
有讲究的呀，这个比方说你能够超脱八难啊，比方说你放十万，放一百万的话，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在没有做坏事的情况下，你有这么多的发心，你一定成菩萨了。你想想看，财是法是无畏师啊。放生是三世俱全的，听得懂吗？
那么渡人有没有讲究？比如说渡人一千，渡人一万，渡人十万，渡人多少就一定可以成佛呢？
那当然了，一样道理。你这个人就是聪明，没办法讲。我告诉你，
渡了你可以划一条界限，渡人多少可以去哪个道？
那个不行，因为这个划不了线的。这个是因为你渡成之后，你身上才会有功德。你去渡了多少人之后，有多少人没有渡到，你还是功德很少啊。你比方说你发书的功德和你实际上度了十个人的功德，你发书一百本，那你实际上度了十个人的话，那你说哪个功德大了？不一样的呀。
劝人信佛念经，比如讲，哎，我劝了成功了，他坚定了，那我把他认为一百分，但是我劝他劝了以后呢，但是他还是不信，还是没有面子信，但是他还是三天两夜的两天三晚，我可不可以认为成功了，他信了，那么坚定了一百分，没有劝成功，把他看成是七十分八十分呢？这样可以理解？
这个也可以理解。你现在我首先要问你，你是觉得你有百分之多少，还是你觉得你劝的这个人百分之多少？你现在把
我就是我想我自己的功德。
好，你现在首先指的是你自己的功德，对不对？
对。
如果你把一个人劝了，完全相信了，那是一百分，对不对？如果你把这个人没有劝醒的话，实际上就是按照你劝醒他的程度来说。那么实际上，你如果 如果你跟他给他看书了，你跟他讲过了，他不信，但是至少你有五十分。
明白明白。
不少的，不少的这个比例啊，明白了吗？
了解。
师傅，再问一个问题啊，比如我发心，我念了一百本书。这一本书呢，有另一个同修来帮我发。另一个同修他发的时候，就是发心不够，只求数量做只求数量做自己的功德，会不会影响我出资发心的出资发心呢？
嗯，应该呢，影响质量，影响这个人的发心的不会，因为发心你是对天发心的。比方说我发心印一千本书啊，我来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来学佛，你这个发心唰就冲到天上去，菩萨一看啊、哦、这是个好人，他发这个心愿，好，菩萨这样。那么等到发书的人呢，他没有啊用发心的心去这么做，那么天上的护法神一看啊，这个人做得不好，跟你说跟发心的人有什么关系啦？
哦，
好
了，明白了。
哎、
啊
嗯嗯、师傅好。
你好，
师傅。
啊。
嗯，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
啊。
如果两个人或者三个同修出去发书，这个小桌上面写上善书免费结缘，等别人来拿，每个人住了多少人怎么算啊？
什么怎么算啊？很简单，都有功德。比方说，一共住了十个人，三个人就是每个人十个人的功德，听不懂啊？喂。喂，
啊，要
算
那个，
听到吗？
有多少人？
听到了吗？喂，
啊，
听到没有啊？
听到了。
啊，现在就是告诉你，比方说三个人在发书，那么度了十个人，那么三个人一人度了十个人。
啊、
哦。
哦，知道了，感恩师傅开
导
了。
我说你看，打开那个。电脑看卢金红台长的博客，完他们都看，完了我又读上，我都让他们都给他们，这不是那个选法呀？
你当然了，这不叫弘法。你记住一句话，有时候在弘法当中碰到一些阻力，如果你越过这个阻力，你得到的功德是双倍的。这还听不懂
啊？
听不懂啊？
谢谢。
就等于人家跳高一样，你很低的跳过去，那就是你得到这个成绩，对不对呀？如果你跳不过去，
对对对对对，
你最后最跳过去了，你是不是成绩更高啊？
对对对，
一模一样的，所以人要坚持的，明白吗？做、
哎、
人不容易的。
哎、
好了好了，
哎，
不能讲。
就是我们不是说，只管跟您不会收获嘛。
嗯。
但有的时候总是听到有的师兄总是说，对啊，我做这个事情，我可以消多少业啊？然后我做事情我有多少功德啊？这样可能太过分的去琢磨这些事情，可能不太好吧。
境界不一样，但是他至少是好事。就像一个人说啊，我帮助他啊，我帮助他，哎呀，以后我会，他也会帮助我。但是他事实上做这个事情是帮助了别人，
嗯、
只是他有目的的。
嗯、
如果你没有目的的，叫无相布施。你不着相布施的话、
嗯，
那你可能就是雷锋了，对不对呀？啊。
衡量功德大小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每个人菩萨会根据他们的根基和福报来衡量他们的功德的标准也不同呢？
功德大，这个人慈悲心大，一个人慈悲心大的人做出来功德就大。那么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呢？要用佛的境界来做任何人间的善事或者功德，那么你的功德真的是很大啊！我经常讲，如果你今天发心了，很多人说啊，我跟学师傅样子，我也不睡觉，好好的度人，那么他的发心只不过是啊，是学的师傅。那么你如果发心，我学佛，不是学单单学师傅，我要学佛，这么日以继夜的这么去帮助众生，帮助别人，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境界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其实要以佛为榜样，那么这样的功德就非常大。如果你连以这种人间的一时冲动，同样做出某一件事情，你比方说师父要来开法会了，很多人很努力啊，那么一时是哎呀，我真的要救人呐、啊，感动的不得了啊！忙了一个月，啊，等师父忙完一走，他开始又开始不努力了。那么这种人呢，他的功德不会很大的。 功德大的人是脑子里永远有佛有菩萨，我不停的要做啊做啊做，我一定要救人啊救人啊，这种人嘛功德就大，哪怕一件小事情他的功德都会震动天地的。
哎，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师父一直说让我们渡人渡人，我想问一下渡人几个问题，就是说渡人是包括给别人就是发书发碟片，有缘的发给别人算渡人，那么同心同修我们给他回答问题也算是渡人，那如果去外面可能就是说我们要低调如理如法的弘法的话，我们不说心灵法门也不说师父这个看图腾啊这些精彩的事例，我们就劝人家不要吃活的海鲜多念经，这算不算渡人啊？
都算，这就是功德大小问题了，听得懂吗？举个简单例子，你介绍朋友，你把人家介绍成功结婚了，那你当然是大大的好事了。你介绍成功之后人家又生孩子了，你也是喜上加喜。如果你帮人家介绍朋友没有成功，那你算不算介绍了？也算的呀。
哦，算了算了。
哎，好了。
嗯。行，我知道了。好，干。
师父有这么一句话：渡人功德大，渡念经的人功德渡念经的人功德更大，渡人念经功德更大，渡人修心开悟功德最大。请师父开始这句话理解，这样正确吗？
嗯。第一句一句句来吧，第一句什么？
好，渡人功德大。
啊，是啊。
啊，渡念经的人功德更大。
就是渡人念经功德更大，应该改成。
哎，对对对，渡人念经更大。
渡了人家肯念经了，你功德更大。对了，第二句。第三句。
再就是，渡人修心开悟功德最大。
嗯，开悟的话嘛，包括念经了呀。你把人家渡了已经能够开悟的话嘛，你当然功德最大，这句话没错。
没错啊。
佛陀讲法当下在场多少弟子天上悉发菩提心，我们在渡人时不仅教他们念经，如果也能渡的让他们发菩提心，是不是功德很大呀，师父？
那当然了，你有这个能量不啦？你说你看佛陀一讲法讲完之后大家悉发菩提心，对不对啊？你讲完法之后大家站起来，哦，谢谢，吃点素菜走了。你要看人的啊，这个佛陀一讲话大家悉发菩提心，对不对啊？顶礼膜拜大家，然后法喜充满，菩萨甘普普降甘霖，这个东西都是佛陀他这个法力无边的，对不对啊？
是师父
啊，就是这样的。
感恩师父开示。
有的同修平时在微信群里转发师父的白话佛法或开示或做法布施，因此会有很多刚刚入门的同修加他为好友，之后就是私下里问他怎么学佛念经啊，问人数也比较多，这样算渡人吗？
算。
那这样他和平时这样出去发人发书的功德有什么不同吗？
就是一个，如果谁发心好，谁就功德大；谁不发心，功德就小。啊。
哦，那师父，比如小鱼渡了一个国内的一个同修，他呢就找我，帮他就是跟对那个同修进行辅导指导，给他就是这样也是我算渡一个人吗？
那当然了，也算你一个，他算他一个，你算你一个。
哦，好的，谢谢师父。
你是后渡，他是先渡。好吧，
哦，因为
你不渡他的话，你不跟进的话，他可能懈怠。那你让他保持不懈怠，继续修心，是不是渡了他了？
是的，是的。
好
了，
那怎么会没功德啊？
好，是教他人如何做功德，是不是功德更大？
哦，那当然了，教人家做好人，是不是这个人一定是好人？
哦，明白了。
师父叫你们学佛，那师父一定是学佛学得很好的人，就这么简单。
是的。
师父看图腾，有位佛友的父亲生前救过两个人的命，现在呢在阿修罗道，请问一下师父，我们渡人如果成功让人学佛念经，这个功德和现实中救人一命哪个功德比较大呀？
不大，因为现实当中救人啊、就是实实在在救到一个人了，救人一命升到七级浮屠，所以功德很大、
嗯、
好了。
嗯，那是不是跟那位佛友的父亲那个福业相当的情况下，我们成功动到了两个人修心灵法门，也能去阿修罗道或者是更高啊？
这要看你全部的修为的。
比如说两个同学 A 和 B 嘛，他们两个人的就是说性格不同，比如说 A 这个人很会说话，可能度到人。B 呢，他那个比较内向，不太会渡人，但是呢，他帮助 A 一直就是说，类似于做后勤保障工作，就提供一些很多资料啊，很多东西杂物之类的。那这样的话 ，A 渡了，比如说 A 渡了三个人，那这个 B 的话，是不是同样也相当于渡了三个人？
没有没有没有，渡到三个人的人，实际功德就是三个人。你做杂物啊、
嗯、
导向啊、帮忙啊，这功德很小的，没办法的。嗯，
很小的，对吧？
啊，这个举个简单例子就知道了、
嗯、
对不对啊、
嗯、
啊，举个简单例子了、
嗯、
啊，你就真正实行的人功德肯定大、啊。
嗯，
你在边上忙了半天的人有功德吗？有啊，但是当然比你直接度的人功德要小啊。
嗯，
好了。
那如果是他，如果这个 A 同学一直问 B 同学，让他定，就是一直专门提供这些，比如说法务资之类的，为给这个 A 去渡人，也是一样性质，对吧？就是
一样性质，渡的人实际渡人的人一定功德比给法务的人要多。
啊，
功德大。
您曾经开示过，就是你这样说，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事情，必须适用声闻缘觉菩萨道和佛道这四圣道的心来做的，这样才叫功德。请问师父，做同样的事情，用声闻缘觉菩萨道和佛道这四圣道的心，功德大小是否有区别呢？师父，
那当然有区别了。你在人间行菩萨道嘛，就是菩萨呀。你在人间行佛道嘛，就是佛呀。你学声闻缘觉道嘛，你就是能够遵纪守法，保住自己干干净净，不受污染，那也是啊，这个阿罗汉果呀。啊，好了。
哦，那是否用这个佛道的这个心，您开示一下佛道，用佛道的这个心来做功德吧？怎么叫佛？如佛道的
嘛，同样做一件事情，你比方说今天开法会，你在门口做义工，对不对啊？你要是说我今天用阿修罗道的想法来讲，我做点善事。如果你今天说我用声闻缘觉道啊，那就是我要好好修自己，我要忍耐，人家急我要忍耐，对不对啊？如果你是菩萨的话，哎呀，来了这么多的众生啊，他们看到我们这么庄严呐、啊，哎呀，我要多做功德呀。如果你是佛站在那里的话，你就想，哎呀，苦海无边，众生回头是岸呐、啊，我要好好度他们呐、啊。你同样站在那里，你的思维不一样，那你当然得到的功德也不一样了，这还不懂啊？
哎呀，明白了，师父，您开始的太好了，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个意念，这个思维太重要了。
对呀、
啊。哎，师父在早期的弟子开示中讲到，一书一功德，佛菩萨也赞叹那些发书的人，请问师父，这个功德到底有多大？对于那些网上做法布施的同修，衡量功德的大小是靠发心还是做法布施的次数量变达到质变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实际上像这种问题呢，其实你今天问出来，你就说明境界不高。你要是说你说你今天是菩萨的话，你还会去注重我今天做的事情有没有功德吧？众善奉行有功德吗？当然有功德啦，对不
对
啊？
对对
对
对，
你有时候你不作恶你都有功德，为什么人家行恶你不行恶，人家不行善你行善，你不叫功德啊？
嗯，
你这个功德的大与小只是在于你的心啊，
发心
啊。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是帮佛友开开门，你发心，你今天你说我是护法，我是菩萨，你这个发心开门就功德很大，对不对啊？
嗯、
啊，就是
对对对，
啊，发心为功德，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为什么法布施的功德很大？因为他 是从你心灵当中出来解救众生的，因为当你要去解救众生的时候，你就弃恶从善，转凡成圣了，啊，这是很重要的。你怎么样由一个坏人变好人呢？那你要做好事吧。你怎么样从一个凡人转为一个圣人呢？因为圣人不做坏事的，因为圣人不停地做好事，时间长了你就是圣人。所以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发布施，能够布施的好呢？就自己先要明白道理。
那个功德是不是越积越多的话，就是加持力大了，就会更有利于开悟，就是不能随便给功德这样子。
是。
哦，好。
所以当你有功德的时候，你突然之间给别人，你自己功德少的话，你当然智慧也少啊。
哦，知道了，知道了，嗯、以后要注意。
所以为什么给人家功德，马上对方就领了？
对对对，
所以一般是不肯给的，这个比钱还重要啊！给点钱你给掉就算了，那功德一给掉，自己没了。
嗯，知道了。
比如我度了小鱼师兄学佛，小鱼今生度了他，度这一万个人，我的功德也随着增长吗？
那当然了，但是这里面有个原因，你就算度了小鱼师兄，然后小鱼师兄度了一万个人的话，你当然好了。这个是完全有联系关系的呀，所以有时候当时他们有一些啊做的一些做法，我觉得也很怪，而且他们怎么知道天界一些系统性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就告诉你，但是有一个原则，你度了小鱼师兄，他在度人的时候，如果你不好好努力的话，那你也拿不到他的功德的，就这么简单。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开示。
同修他。将自己护持观音堂一整天的功德，比如说换供花供果还有打扫的功德，全部转给了生病发烧不学佛但是信基督教的家人，他想问师父这个家人会收到多少功德呢？
本身给他的就太少了，呵呵，一天算什么、
哦、
给他一点点、哦、还要说收到多少，我们收不到多少的，再加上本身就是一点点功德给他、
哦，
你要知道一个人在做功德的时候就老觉得自己功高我慢，因为你看我多幸运、
嗯、
我多努力啊，哎呀我在念经啊、
嗯、
哎呀我在拜佛，你看没人在的时候你看我照样这样，人总是把这个东西看得很大。
嗯嗯，
听得懂吗？
是的，
哎、
嗯、
不要看得太大、
嗯、
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你，功要慢慢的求的，功到自然成，每天的积累叫积功累德呀，明白了吗？
喂，师傅好。
哎，你好。嗯。
继续给师傅请安。
哎呦我的妈呀，能讲得快一点吗？
师傅、
哎。
有几个梦境，分享一下。
嗯。
初一的早晨。
嗯。
有一个弟子，他做了一个梦。
嗯。
梦见自己到，好像是到了天上，然后有一片很亮堂的地。那里全插着像类似小红旗一样的东西，编号001002003，完他就问这是什么地方，到我到这里来干什么。
嗯，
有一个声音说这里全都是学习心灵法门有病的人。
嗯，
病好了之后在各地全国分享。
嗯，
他们就在这里，有人给他们立一个牌子，然后像小红旗一样就插到这里。
嗯，
完这个师兄现在他也在全国分享、
嗯、
然后说这里也有你的一个旗子，他说问问师傅是什么意思，这跟这个像记载功德一样吗？
是啊，我跟你们讲过的，如果学习心灵法门身体好了之后，如果出去弘法的时候以身说法，这个功德特别大，插个小旗子我告诉你就是大功德了已经。嗯，
啊太好了师父。
为什么要插个小旗子知道吗？因为你曾经做错过事情，所以你受到报应了，但是呢菩萨加持你了，给你看到目标看到方向了，所以你现在在弘法度众，你就会找到自己的家，这个小旗子给你插着，你只要把这些功德做好了，你照样回到自己的家， 这个旗子就这个作用。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旗子全部插在天上的，不是插在人间的，明白了吗？也不插在地府的。
同修的孩子有比较重要的考试，那同修呢每天给孩子念准提神69遍，还有心经21遍，也打算转移部分弘法的功德给孩子，请菩萨慈悲保佑，孩子考试顺利，取得好成绩。请问师父，转功德的效果是不是更快？如果孩子考试成绩好，
最快。
哦，好。
比你念小房子，比你念经，什么都快。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家里有点存款，你碰到什么事情，你先去上班去赚的快，还是你家里直接拿出来给他快啊？
对，直接拿出来比较快。
就是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转功德的时候，我们是说转全部功德百分比比较好，还是说我们转某一场法会或者是做某一件事情的功德这样说比较好啊？
转功德啊，
当
然不能，细一点好了，不能细一点的话嘛，你就不会全部转掉呀。听不懂啊？
就是，是因为可能以前也说过转百分比，然后也同时说过转某场法会的，可能以前参加过很多场法会，不记得转了哪些，所以这样的话，这两种说法哪一个会更好一些？
你就是说每一场法会比较好吧？
就说某一场法会比较好。
因为你说出来的法会，护法神啊，他到天上都查得到的。
好的。
就是说
你
有功德的。
嗯。
你要是自己随便嘴巴乱讲的话，那你这个是缺德的，没功德，要护法神要惩罚的。
好的。明白了，师父有这样一种说法吗？就是比如说我们很多年前参加法会的功德，或者说很多年前做的功德和最近做的功德相比，没有最近做的功德这种果实新鲜，会有这样的说法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的。那就是我们转功德的时候，可以说先转过去的法会的功德，还是说先把最近法会的功德转掉？
都可以。你要是说你过去当中没有用掉，你保证没用掉，因为为什么转新鲜的好呢？真的叫新鲜了啦，新鲜的功德因为你没用啊，你自己肚子里知道啊，你这个时间长的功德，你说不定已经被你当中这个叫造了无始劫以来的很多很多的业障，你已经用掉了呢。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比方说你今天做了一件事情，你在菩萨面前说对不起啊，观世音菩萨，我做错了啊，希望他不要报复我啊。好了，过一段时间他真的没报复你了。其实这个业障不是说菩萨可以帮你消掉的，因为菩萨不懂因果，而是你过去曾经在某一场法会上，这个你的这个功德把你这个事情就消掉了呀。那你这功德还有不啦？没啦。所以为什么要说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啊？对不对呀？你想想呢，菩萨的功德，他成为菩萨了，到天上了，那么这个功德已经变成菩萨了。如果菩萨再不下来救人，那永远成不了佛的。对不对呀？
明白。
那你说我成菩萨，我有多少功德啊？所以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一定要新的，要新的功德啊，不能旧的没用的。明白吗？
好的。明白了。
就是师父，如果很多人都争着抢着做某个功德，那是否把做功德的机会让给别人，让出来的人是否也有功德呢？
如果把功德让出来给别人，功德很小。也有功德，自己做了功德很大，就这么简单，并不是说你今天让出来了你就功德很大，功德应该自己做。你让给，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这个好事情你自己做，功德大，还是你给别人做功德大了？
明白。
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师傅您在真武问答中说，功德不是说随便转让的，你要是已经有自己的功德，你转让是你的境界，你这个功德不会跑掉的，还是你的。请问师父，这句话什么情况下跟功德转了对方也收不到？是否转给别人容易，转给他人，转给家人容易，转给他人难呢？这个问题是否您解？
要他接受的呀，你转功德人家不接受有什么用啊？就是你寄封信，人家说查无此人，人家把你退回去了，你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啊？功德、
哦、
人家给你功德你要收的呀、哦、人家给你礼物你不收退回去了呀。
啊，那师傅打个比方吧，不用通知他，跟菩萨说把这个功德给他，求菩萨保佑他交灾解难，对方会能收到吗？这个问题
你说收得到不啦、
啊、收到了
又收得到又收不到，第一他有没有能量劫、
哦哦
啊、有没有能量劫
对不对
啊，第二他有没有这个能量去接，第二他有没有这个啊，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叫什么啊，就是自己的功德够不够。
哦，
所以过去有句话叫无功不受禄，今天你帮不了别人你收人家东西干嘛？
对的，是不是他的有这个福德去承受你的
对呀、
啊、恩惠，
对呀、啊、我就举个简单例子啦，你今天供养和尚那就没问题啊，你今天你自己不是和尚你接受人家供养了，你过出门就摔跤了，
对，你承受不起厚德的、
啊、我们有一个人就是的啊，不应该供养的跑过来去要供养啊，给了他了，粉碎性骨折啊，躺在床上两个半月啊。
哎
呀，
哎呀，明白了。哎呀，是
500，功累500，只是500块钱，就这个样，摔的这个样了。因为你这个是练财呀、啊，你没有做善事，你没有做功德，你怎么可以去拿众生的供养啊？
对，你受不起，
受不起的呀。
师傅，这次马来西亚法会开示过，功德转让给别人，自己会更有功德。请问师傅，功德转让给别人了，自己得到的功德要需要自己得到的功德要多久才能用呢？是不是就像因果报应一下，这份功德几十年之后才会回报到自己的身上？如果给家人转让功德，是否也同样有功德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实际上你最后这个问题就是回答了你前面那个问题，师父没有说过说你把功德给人家你的功德更大，不是更大，有功德。
哦，
你想想看，你把钱给人家之后你有没有功德啊？有啊，人家感恩你啊，
有，
对不对啊？啊，以后说不定人家会回报你，
对，
但是问题你钱给掉了，你的确不能买东西了。
是
这个概念啊。
那要过多久才能得到呢？
很简单了，就你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帮了你之后，你要过多久你才能帮回我呢？现在明白了不啦？啊，
明白了，积累，明白了。
你把这种功德给人家，那是一种积累。你比方说，我们现在东方台现在我们有一个慈善机构，对不对啊？啊，那个弘法慈善机构，我们这个慈善机构，我们捐给人家很多，帮助人家养老院老人家。那什么时候他们能回报我们呢？没回报，不知道。反正你就好事就做下去，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就可以了。
对，是的。哎，是不信。
而且这种是储存，这种储存不会马上得回报的。所以你帮助别人，把功德给别人的话，不会马上，你要等待。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就回报出来了。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师傅就是想转功德的时候，如何判断这份功德有没有用掉？
转功德的时候，你这个问题倒是问的挺好的。嗯，因为你比方说你已经用掉了，你不知道你还在转，那就是转自己的本德了，就是把你自己原来的最初的那种。啊，所有做的功德里面都是开始在转了，除非你讲，比方说我说我把新加坡的功德转给妈妈，那么只要新加坡功德里面没有了，你转个就是空性，什么都没有，听得懂吧？
嗯，是。
哎、
啊，嗯，
那怎么样知道你？
师傅就是
你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功德？你自己没有感应的、
对，
你自己做完一个法会之后，你自己顺不顺利啦？你用没用掉？你自己应该知道啊。你没有转过，你当然还有啊。
嗯，师傅，有时候是这种情况，就是平时我们不是有小灾小劫的，菩萨会帮助我们自动把这份功德用掉。那我们
不
知道，就是菩萨帮我们用了哪些功德，
不会
怎么判断？
菩萨帮你一个小灾小难用掉的话，都是你平时念经的效果，跟功德没关系的。
哦、
你平时碰到事情，你就会念经了嘛。 你就会念大悲咒啊、心经啊，那这些功德就消掉你这些小、嗯、小的事情了呀。
哦，那就是像法会那种大一点的功德还是会、
啊、消不掉，应该保留的。所以法会为什么好？他做一次功德的话，他的确可以长很长时间。嗯
嗯。那师傅，就是您以前也开示过，就像我们比如很多年前参加法会的功德，但是一直没有求菩萨去转掉，但是可能也会被用掉，这种情况就是
有啊，
就是说要经常立新功嘛，以前的那种旧的就慢慢就没了、
哎、他不会没有，他一个呢就是你不断的在做坏事，他就会帮你消。
哦
啊，你不做坏事就存起来了。
哦，明白了。
嗯
嗯，明白了。那师傅，就我们能不能跟菩萨讲，就是求菩萨帮我们，比如说将我们渡人的功德保留，就是不要被用掉，能这样求吗？
那你如果有灾有难的时候，你求菩萨，单单靠念经，如果不够的话，那个菩萨总是帮你拿出来要用的呀。
嗯、
因为菩萨不能动你因果的嘛，听不懂啊？
嗯。
还有就是，嗯，关于我们做功德啊。我们不是常常说做功德就是要功德圆满，不要有漏呢，师傅、
啊。
师傅，您可以随便开示一下吗？那我们
功德有漏，
参加做法。
你比方说，你今天去帮助人家，对不对啊？
嗯嗯。
你去帮助人家，你想还想从人家这里，这个人以后可能帮助到我，那就叫功德有漏了，明白吗？你去参加法会，嗯、你说哎呀，我今天到了法会上，你看。啊，我能做义工、
嗯、
人家还做不到义工、
嗯、
也叫功德有漏、
嗯、
啊，我今天啊跑着去做功德了啊，看看人家在回答问题、
嗯、
我在那里站着一想、
嗯、
啊我这个不划不来嘛，我应该去做自信出马，那也叫有漏、
嗯、
凡是你做一件事情做功德、
嗯、
全心全意做那就叫功德圆满，半信半疑做那叫功德有漏、
嗯、
明白了不啦？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
啊
哦，那师傅，比如说在法会我们参加做义工嘛，比如说就是我们有时间念经嘛，可是我们去用了这个念经的时间跟一些同修交流谈话。
啊，这个也是有功德的呀。
有
吗？你不说坏话，当然有功德了。你在法会上，你跟同修交流，讲的都是好话呀，也不是讲坏话了。
嗯嗯 嗯。哦，只要没有说是非，就会。
不说是非，不说下流话。
不参是说，佛经里讲修桥铺路、慈善事业、建庙等是有漏的功德。那同修想问，这些有漏的功德能转化成无漏的功德吗？
很难
的。如果他还没有开悟的时候做这些，
没开悟的时候就是
有
漏，很简单。没有开悟就是有漏，做任何自己以为是功德，实际上都是转换为善事。
哦，
明白了吗？什么叫有漏的、
哦、
有漏的功德？听得懂吗？有漏的功德还成为功德吗？漏掉了，那就不就善事吗？讲得好听一点的，就像你高级讲师，实际上就是副教授，但是你讲师毕竟是讲师的级别，教授是教授的级别呀，相当于讲师，对不对啊？相当于教授、副教授，但是不代表你就是副教授啊，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那就是是不是有漏的功德只能得福报，不可能处理六道的，师傅？
是啊。
嗯，那什么样的功德可以处理六道呢？
渡人呐、啊，救人呐、啊，救人要付出的，救人的功德最快、最多、最好，所以渡人这是最重要的。菩萨弘法为什么知道吗？讲给我听啊。
但弘法是为了救度众生。
好了，这不叫渡人啊。
哦，
你是不是人啊？
嗯、明白了。
菩萨在救度众生，不是在救你啊、
哦、
不是在救人吗？
嗯，
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
你一个人、
哦、
一个法师自己最后自己想自己修成，你不现在末法时期不渡人，你照样成不了菩萨的。
嗯，
而且很可能下辈子再投生做一个富贵人家的人啊，有什么用啊？白修了，明哲保身、
嗯、
不为众生，对不对啊？
嗯，
好了，
是的。
然后什么事情都想占一把，占为己有，对不对啊？那么自私心膨胀，最后嘛沦为畜生。
嗯，
好了。
嗯，明白了。
好的，感恩师傅开始。
弟子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
嗯，你要抓紧一点了啊。
嗯。
我以为你就发
心呢，很多师兄呢都很发心去做功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但是在做功德的过程中呢，就是有的师兄是很拼命的做功德，而不考虑外界的环境因素，带着执着心去做。还有的师兄呢，是为了自己能多做功德而不考虑其他发心的师兄，是带着一种贪心去做。还有的师兄呢，在做功德的时候分别心太重，总是会在比较，比较之后再选择做与不做。请师父对这几种持有这几种心态的师兄分别能够开示一下，感恩师父。
首先呢，也就是他们还有存有分别心，境界有所不同，所以每个人选择也会不同。其实要想开一点，天上菩萨看着你的任何一个功德，只要你用心去做，天上都会给你积功德的。就算你找到一个很大的做功德的机会，你不好好做，你也叫有漏啊。有的漏的太厉害了，还不如做很小功德的人。所以这个是一种境界问题。我觉得要好好修，就要好好的放下自己，不要去挑啊，安排哪个工作，你只要站在那里有个地方可以念经就可以了。你今天觉得没面子，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地方待着。如果你今天到一个场合，人家都不认识你了，你觉得自己很没面子，你就坐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属于你的，你就好好坐在那里念经，过一会儿就有人来跟你讲话了。你一个个去跟人家搭讪，人家都不理你，所以叫如如不动。一个人也是这样，好好的修，不管什么功德都要做啊。就说我们不能挑三拣四，这本身已经违背了佛陀的一种啊，这个对我们讲的一个平等心。什么事情都要平等，什么都可以做，没有小的哪来大的，对不对呀？大功德哪来的，就是小的一点一滴做起来的。
那个就是说，那个有个软件，同学问的叫寻色，然后呢是属于图片加文字的那个编辑软件，他们也是用这个来做台长的那个资料，然后进行法布施。那有人说呢，这个软件名叫寻色，就是会让人想到男女之色，然后感觉会有业障，会有漏。但是有的人说呢，别的软件呢又做不了，那个台长开示。
那很简单了，记住一句话，妙法度众。只要你自己心里不要寻乐就好了，好了，
啊，
多开开智慧吧，哎，
嗯，听懂了，师傅，嗯，
同修 A 发心做功德是非常低调，家中的亲人也是同修，同修 B 经常在那个共修的微信群里跟大家说，同修 A 怎么样怎么样做功德，然后呢，同修 A 知道这件事情跟，然后呢就跟亲人 B。同修 B 说不要这么去说，那请问师父，这种情况下同修 A 是不是会因为这样的这个会不会因此而功德有漏呢？
被你搞得一头雾水啊，同修 A 同修 B， 你这别搞了，你就甲乙丙丁或者张或者李，你以后要这样讲。
啊
搞搞不清楚了，你讲的那个讲的一头雾水了，我。
对不起，师傅。就是甲同修发心做功德很低调，然后他家里的亲人呢，乙同修经常跟大家说甲同修做功德很发心，经常就是表扬嘛。然后甲同修知道这件事，就跟乙同修说：“你不要这么去讲。”那请问师傅，这种情况下甲功德他甲同修他会不会出现功德有漏的情况？
啊，不会的，不会的。他呢想无相布施，乙同修帮他出去讲，不是蛮好的吗？他也布施，乙同修也布施，甲同修是做了这些功德了，他出去讲，他让别人也学着他的样，他也有功德。乙同修甲同修他又没有少掉功德，他这么低调，他想做无名无相布施，那更好，没问题的。
好，感恩师父。
不要去执着这些事情，没事的。
好的。
好，
师父好，感恩师父，师父
慈悲，吉祥。师傅，请问一下，是这样的，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莲花的问题，有很多师兄呢非常相信，但是呢，师傅给看图腾的时候呢，发现莲花呢长得并不是特别好，而且却没怎么长，还有的呢就长得不太好，请师傅慈悲开示，是我们修行过程中那个什么
有肉。一定是有
用有用
啊，
是在弘法度人方面，
对，弘法度人方面一定有用。
因为这个师兄也确实有几个师兄非常精进，而且来度人特别厉害。
我问你一句话，问你一句话，
您说
你就明白了。
嗯，
非常努力的搬东西的时候，
嗯，
把人家脚砸伤了，你说他努力不努力啊？
嗯，
但是他把人家砸伤了，或者把自己脚砸伤了，或者把人家路挡住了，他很努力啊。你说
他是这里有理如法的地方。
好了，明白了吗？这种很正常的，这种就是还不够圆满呀。所以为什么菩萨要提倡圆满呢？明白了吗？
对，就是我们的智慧还不够，完了在做弘法的时候还没有做得非常圆满。
一定的。